枪。好啊，我们啊很高兴了哈，今天啊可以跟大家再一次的聚集在这里啊。记得我上次是一个月前啊，那时啊你们都可能去放假了，啊、所以那时人比较少啊。不过、啊、还是一样啊，我们啊无论啊人数有多少，我们都可以啊敬拜神啊，因为圣经说我们上帝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啊，而且他藏在我们的当中。我们打开今天的经文，好吧？我们打开哥林多前书的第三章啊。啊，我们上次是把第二章看完啊，不懂大家还有没有记得哈、啊？就上次我们谈到一个教会问题啊。如果你对教会各样的事情你很有兴趣啊，当然最好不要停在兴趣了啊。但是你很想知道到底教会是不是天堂的话，我可以告诉你不是啊。啊，教会不会是一个天堂，因为教会里头的人都是罪人啊，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但是教会有可能啊，因为耶稣基督有赦罪的恩典在我们的当中啊，所以教会也有可能是一个天堂的感觉。但是不是因为教会是天堂，我们就来追求啊，而是教会是神所救赎的一群，所以教会一定有很多的问题啊。这个问题呢，不会说因为我们要完美化，我们把它盖起来。你看圣经啊，特别是哥林多前书，就把教会的问题一样一样的列出来啊。如果你细读的时候，你会发现哇，这些事情怎么可以在教会发生呢？教会不是应该很属灵的吗？不会的啊。所以今天你就会明白啊，为什么会有听说啊这个教会这样子，这个弟兄姐妹这样子，那个弟兄姐妹这样子，其实是因为我们还在这个成圣的过程当中啊，有一些人还在婴孩的阶段啊，好像这段圣经说的啊，还是属肉体的，有的人还没有追求到啊，就是属灵的阶段，所以他就在挣扎当中啊，这是事实了啊。但是我们知道教会有问题之后，我希望我们不是一种很消极的看法啊，因为你毕竟不是一个灵舍啊，如果你是邻居啊，你看到你的隔壁的人呢很糟糕，可能你爱莫能助了，你说啊我不学他就是了、啊、但是教会呢，你是家里的人啊，你是神家里的人，你所不大喜欢的那个人呢，以后他跟你同样领受恩典，所以他在天上还看到你啊，所以你最好好好学怎么跟他相处，因为以后天天要看到他。开玩笑啊，就是说其实我们相信，就算弟兄姐妹有软弱，上帝啊有恩典拯救他，神也有恩典成全他啊。所以我们就操练啊，在主里面有一个解决的方式啊，就是教会其实有解决各样问题的方式啊，但是按圣经的规则来说啊，不是按着啊一般的所谓啊人的智慧来说，好不好啊。我们看这个哥林多前书，今天是从第三章啊，第二章啊我用两分钟啊很快的总结一下，就是第二章它的重点还是啊，第三章也是一样一个重点，因为前面四章都讲到教会分裂的问题啊，所以第二章他就说到教会分裂问题呢，是因为教会的爱心问题，不是教会的异端问题啊。啊，哥林多教会面对的问题就是教会分裂，不是因为有人来到他们当中，好像加拉太这样啊，就有人来到我们当中讲别的东西啊，讲耶稣不是真正的救主，还是说信耶稣还不够啊，这种是异端啊，这种是破坏教会的一种纯正啊。但是哥林多面对的呢不是异端问题，哥林多面对的是什么呢？爱心问题。意思说在当中很多基督徒啊爱心不够，但爱心不够是一个很笼统的字眼啊，到底怎么具体说他爱心不够呢啊，这个第二章跟第三章有说啊，就说他们呢信了主之后不长进啊，基督徒信了之后就是做了基督徒很长时间了还是那个样子啊。连这个不长进呢，在第三章用一个字叫做属肉体来形容他们啊。他的意思就是说，很多人信了主之后他还是用他过去啊，就是还没信主之前啊的那一套价值观啊来做他的前提，所以很多事情呢他都用他所谓的人生智慧啊。我想这个上次我已经讲了相当多，我不想再太大发挥啊。我说我们每一个人其实活在世上的时候啊，你小时候妈妈跟你讲一套，奶奶跟你讲一套，你大概也学了一套，老师也讲一套，你大概有一个东西啊，那个所谓的你的智慧，人生智慧 这些不是坏的，但是这些的根据呢是你啊，这是你的前提啊。你没想东西呢，无论你说我要帮这个人我不要帮这个人呢，你都有一个标准来判断的，到底做跟不做啊，做跟不做你都有一个理由，那个理由就是你的前提啊。一个不信主的人呢，他没有办法以上帝做他考虑事情的前提，因为他不认识上帝嘛，所以最好的考虑就是他自己，或是讲白了他的利益情况，就他到底在这件事情上面会怎么样，这是他要考虑的啊。所以这是一般人的所谓人生哲理啦，人生智慧，很多人也去追求啊。我在说这个做事的方式，它不一定是好跟坏，但是它的源头，它的基础前提呢是有问题的，因为它是相对的，因为它是你，它不是上帝啊。那哥林多人就是这样了，他们信了耶稣之后，他们还是用回他们所谓旧的这一套前提啊，来在教会里面相处，所以教会就出事了啊啊。我举一个例子啊，好像刚才我说了哈，你从小你所知道的，你所学的啊，后来你长大了，你经历了一些事情，你学到一样东西，所以从今以后你看啊一个人的样子，或是你看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就很大胆的给了一个假设，你说一定是这样的啦，因为我看过多少多少多少的人是这个样子，他的后果是这个样子，所以你可以很大胆的给一个结论他 ，OK？ 那哥林多人呢，他们就用这种方式来处理啊，所以他们来到教会的时候，他们不再啊，就说他们应该是以上帝做前提，但是他们还是没有，所以他们很多时候还是说啊，过去我是怎么听的啊，我还没信主之前我是怎么处理的，连他来到教会他还是换啊，只是可能换了一个形式，用圣经，但是呢，他最终的判断还是他自己，所以这个其实相当普遍啊。你可以发现很多教会有很多人特别信了主很久呢，他可能口口声声都是感谢主、赞美主，可能还拿圣经节，但是最后呢，他所谓的判断还是他的一个理由啊。好像我举个例子，你会发现举一个很普遍啊，就是爱跟公益，好吧，慈爱跟公益，好吧。你看一件事情，一个人做一件事情啊，连你说我要去接纳他呢，还是我要去责备他 ？OK， 就这样简单啊。很多时候你责备他也有一套的理由啊，你不责备他你也有一套的理由，对吧？那很多时候很多人做选择的时候就看，我如果责备他我会怎么样，我不责备他我会怎么样。其实这个不是圣经啊，圣经告诉我们的很多东西是相当直接的 ，OK， 黑暗光明啊，主内的弟兄姐妹，还没信主的人啊，我们要怎么相处，怎么对待，相当的直接。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有所谓的人生智慧，所以我们就来这一套了啊。应该，其实有的东西我们觉得我们应该对他好一点，其实是你说的。但是后来，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一个你不是很喜欢的人身上的时候，你可能觉得说，这个要对付啊，这个人不可以放过他。还是圣经讲的嘛，圣经讲，其实这个就不是以神啊来做你的人生智慧啊，以神做你的中心啊。好了，这些老问题今天也有啊，我说普遍上，所以当时你不难想象了，哥林多也有啊，所以这些人信了主，在教会就搞这套，所以搞这套的时候呢，教会就分裂了啊，就很多人就说啊，我喜欢这个讲员，我喜欢那个牧师，所以教会里头就分成很多的小党派。啊，有人说啊，我比较喜欢，因为他跟我受洗，我比较听他讲，因为他比较理性，啊，比较喜欢听他讲，因为他很多见证，啊，所以就分，等于分说，还如果光只是分还好，他们分完之后呢，还彼此的抵制啊，就是说我的比你高啊，我的比你更属灵，所以这个就导致了教会的一个不合意的状况哈，所以保罗在第二章就责备了他们啊这些事情，说他们违背了他们自己的原则啊，就是他们信主的时候其实都已经是否定了他们自己的这种智慧是有价值的。 OK， 你信主的时候如果你不能够否定你自己的价值，就是说我说价值就是说你以自己为中心的这种想法，你不能否定你信不了耶稣的，你当初一定是说耶稣是我的救主，耶稣是真理，你才能够相信接受上帝的，所以你已经过了这个阶段了。 OK， 但是偏偏信了主之后又跑回来，就做回你老样子的事情，这个是他们不对的地方。第二呢，信了主之后有圣灵住在你的心里面，有神住在我们里面，上帝就引导我们去明白事情， 去判断是非。所以这个所谓的智慧呢，已经不再是你的经验的累积啦，或是你无数的什么什么听说的东西啦。很多时候那个标准是什么？上帝的带领啊，神在你心中的带领，那才是真智慧。但是哥林多人呢，有了，但是他们却没有顺服他，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做一个属灵的人啊，去判断是非。 OK， 好了，我看我是超过了两分钟了，不过 anyway， 我想你们大概能够抓到一下，就是哥林多的这种处境啊，他们教会的处境其实不是很新鲜啊，可能一直到今天教会都有这种问题啊，就是人很多时候蒙恩了，他不记得他是怎么进来的啊，他很时间一久，他又回到他旧的一个习惯里头去啊，这个是需要被提醒的。好了，我们就来看第三章了哈。好，第三章就开始保罗就解释。第三章的重点是比较多，是解释说为什么我们不需要高举这些传道人，因为当时保罗也是其中一个被人家高举的啊。有人说啊，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彼得的嘛。保罗是其中一个被高举，保罗就写信跟他们说，你们不需要高举传道人，你们不需要高举这些神的仆人，为什么啊？第三章比较多是解释这一点，好吗？好，我们先来读第一节到第四节，好吗？我们慢慢的念啊，就把一到四节我们先读一遍来，一二三。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你们乃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有我说是属保罗的，有说我是属亚波罗的，这岂不是你们中间和世人一样吗？好，停一停哈，就是这段，这是他前面他责备他们的话语了。他就其实你读了，你大概知道啊，哥林多人的一个问题，就是保罗说，我以前来到你们当中带你们信主的时候，你们是婴孩哈，所以第一节说你们是用奶喂你们哈，就是你们那时候是属灵的婴孩，因为你刚刚信主，所以这里就是说你们那时候是属肉体的。中文没有分哈，看不出哈，属肉体，因为他们是刚信主的。但是呢，到了第二节的时候就说，过了这样长时间呢，你们还是属肉体的啊。后面的这个属肉体呢，就跟第一节的属肉体就不一样了。在原文呢，第一节的属肉体呢，它叫做 sarkinos 啊，就希腊文啊 ，sarkinos 的意思就是说是肉做的意思，意思说一个 baby 一个孩子生出来，他不会讲话，他不会走路，是自然的。我想如果你生一个孩子突然间就会跟你对话谈股票，你吓死你啊，不可能啊。所以一定是说他呱呱大哭啦啊，他啊不会表达自己，这个是自然。所以保罗说，你们那时刚信耶稣，你们有这种属肉体的这种性情啊 ,sarkinos 是正常的，因为刚信主是这样。意思说哥林多人刚刚信主的时候还有一些坏脾气啊，就是以前可能在工作老跟人家吵架，来到教会的时候还有这种习惯，可能不小心还会跟人家吵架。保罗说啊，这种是属肉体啊，还是小孩刚信主，好吧 啊但是转一下过了两年回来还是这样哈。所以保罗说，我现在来你们当中的时候呢，当然还没来了哈，保罗写信骂他们的时候，你们还是属肉体的。但是在希腊文呢，这个字叫做 sarkikos 啊，所以中文都翻成是属肉体，但是 sarkikos 跟 sarkino 就不一样。 sarkino 是自然的婴孩， sarkiko 呢是不长大的人，就是你应该是大人啊，但是你还像小孩子，这叫做 sarkino。 所以这叫做属肉体，或是叫属世，或是叫做体贴是肉体的人啊。所以你看到第一节到第四节呢，哥林多人的问题就是他们不爱弟兄姐妹，他们没有爱心，他们搞分裂，他们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不长大啊。他们当中保罗指责他们有纷争的事情啦，有嫉妒的事情啊，一个是态度啊，嫉妒，纷争是他们的动作，所以常常有这种嫉妒的心态就表现在纷争里头，这些都是 sarkikos 的动作，就是不信神的人的一种天性来的。但是你信了主那么久时间了，你还在这个光景里头， 可以吗？啊，中文不容易看出啊，因为他翻译的时候他没有特别用一个字眼啊。但是你如果有机会看一些就解经书，他是相当清楚会把这个区别讲出来啊。一个是自然的，我们不会去骂一个刚信主的人说啊，你怎么什么都还没改好啊？你怎么不会为主做宣教啊？什么？他当然要学啊啊！但是老信徒呢啊，我想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领受了恩典很多的时候呢，其实有时我们还是没有比以前更爱主，不是吗？啊，我们领受了神很多的恩典之后，我们还是可能还是比以前更加冷淡一点点，这个就是属肉体的行为啊。哥林多人领受了圣灵的恩典啊，领受了神给他们的恩赐，但是他们又转回来用他们旧的那一套来批评、来论断、来分裂教会，这就是属肉体的行为，不合乎圣经。可以吗？啊，好，所以一到四节就责备了他们在这件事情的一个根源哈，就是做了这个事情。好，我们继续看第五节到第九节好吗？我们也请大家跟我一起念哈，来五到九，一二三。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执事，照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我栽种，亚波罗浇灌，唯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有那像生长的神。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因为我们是以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栽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好啊，好，一到四节说他们不长大了哈，说你们今天搞到教会这样糟糕，就是你们还是就属灵的婴孩哈，还是属肉体的。好了，其实还没有继续讲哈，这是他们的问题。下一五节开始呢，就是说你们刚才高举啊，我是属这个的，属那个的，他就开始说了，你们真的不需要高举这些上帝的仆人，问题不是神的仆人哈。很多时候，你知道吗？很多时候人呢，把自己归属到某一个人那里去呢，其实是要特处他自己，很多时候不是那个人要你归属他啊。当然如果有一些独裁者之类的哈，他很想说很多拥护者的话，他会去讨好你，他会去让你来跟他，但是很多时候不是的，很多是人没有定位，哎呀，我不懂在教会要跟谁好哈，哎，这个大哥比较好跟哈，就去跟他啊。其实要突出的不是那个人啊，他突的是他的特点，我是属于这一派的。OK， 所以保罗就说他们了，你们为什么要去高举神的仆人呢？神的仆人没有分别的哈，所以他就在这里就讲出了神的仆人有一些的特点是我们今天也应该知道的啊。好，我们从第五节，他整个总原则是说教会是属上帝的，这个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了啊。教会真正的主人不是牧师，教会真正的主人是上帝自己啊，这是一个总原则啊。既然教会的真正的头啊是上帝，是耶稣基督的话，牧师呢，传道人是什么身份？上帝的所谓啊，我们常常称呼就神的仆人，到底他们是怎么样的一个身份啊？这里用一个字叫做什么？执事，对吧？你们刚才读了嘛，他说是神的执事啊。你们知道新约圣经啊，就你读到这些字，你都要往后面往下推一下的啊。这个中文的执事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仆人。如果你看到圣经里面讲仆人呢，你就要再往下推，他的意思是奴隶啊。啊，所以执事你说哇有官职，不是，执事的就是 servant 的意思，就是仆人啊。所以你看保罗呢，他说你们不需要高举任何一个啊，我是这个牧师跟我洗礼的，是那个牧师带我信主的，这牧师怎么样，他说大家这些所谓传道人啊都是上帝的仆人啊 servant 啊，他们是领受神的一个使命跟上帝的给他们的角色。OK， 他们个人都不一样啊，就是可能上帝先把当时的例子了，上帝先把保罗带到他们当中，带他们信主，然后来上帝又把亚波罗啊另外一个人啊带到我们当中啊栽培他们，所以每一个人有他的长处，他的特点，同时每个人有他自己的使命，所以这些你们不需要拿来做比较，说哎这个比那个强，我喜欢这个，我不喜欢那个，他说不需要这样子做啊，因为他们都是神的仆人 啊，因为教会真正的主人是上帝啊。所以第六节哈，就用了一个例子啊，这个例子相当普遍，就是栽种的例子啊。他就说，保罗说我是栽种的，他就说下一个人就阿波罗了，他说阿波罗是浇灌的啊。他说这两者你们看啊，栽种跟浇灌有没有关系呢？有一定的关系啊，对不对？你们试试看，就光栽种不浇灌，那东西都死掉。OK， 对，那、啊、你看啊，栽种浇灌这两者是有一个关系的，但是呢，这两者不是绝对的，因为后一句话说叫他成长的是谁啊？是上帝。你就看到了，对，我们牧师传道人要来讲道，要来劝导，要来责备，但是你知道吗？你因为哟，这牧师够凶哦，我就改了。你一定改不了，我不相信啊，人不会为一个人去改。你不相信啊，你再等等看啊。你真的悔改的话呢，这里说叫他成长的是上帝啊。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关键的其实真正是神在使用这两个人，一个叫栽种的，一个叫做浇灌，叫这个这件事情啊能够成就。但是叫他成长的跟这个浇灌跟栽种不一定有关系啊，意思说你有时你种东西你还洒了水，它也不一定会长啊。我想你们应该有这种经验吧，好像我家那边就，我就跟你们讲过，我家想种一点东西哈，我的后院小小不大啊，后来什么菜都种不起来，就只有一种可以，就是韭菜，韭菜不用管它。那其实我相当努力的浇水啦，但是它就是不长啊，它那个地方就不知道为什么啊，有人说有泥土有毒啊什么，我也不懂了。总之我试过种啊，我买了很多草种种啊，洒水就是。别的地方都已经变成什么森林了，就是那个地方就从来都没有办法，就是没有办法。所以它不绝对的，你撒种它不一定成长，你浇灌它也不一定成长。但是如果上帝要它成长的话呢，它会使用浇灌跟撒种跟浇灌的人，可以吗？啊，所以这两节圣经啊，如果你从第六节看下去呢，它都不断的在重复用这个字，就是说成长的是上帝的工作，不是人的工作啊。所以你就明白了，今天教会的成长呢，不是仆人的赏赐来的。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换一个角度啊，保罗就说，你们以为我跟了这个人啊，他这个传道人，他是这个牧师，他讲很多东西啊，我得到福音啊，我很热心啊，因为他讲我就很热心，连最后呢，我成长了，连呢就让这个牧师觉得很舒服，哎呦，他很有成就感。他说，你想一想。我想你们也应该明白，如果你们是主人的话，你请了两个工人啊，一个工人叫他去撒种，一个工人叫他去浇水，连这两个人去做了，连做完之后呢，他们就说哇，长得很多啊，可不可以分一分啊？你说你们搞错，我是主人，你们明白吗？这个成果呢跟主人有关，但是跟工人没有关系的。工人是跟什么有关系啊？工人是跟工价有关系。可以吗？你们懂我讲什么啊？你讲好了嘛，你把 种子撒完，把水浇好，我给你50块钱。他说好，他就干了嘛。就算他撒完浇完没有收成，他还是拿你50块钱，合理吧，对不对？但是如果他撒完了，他浇了水呢，很大收成，他也不会多拿一点，因为跟他没有关系，因为那是主人的意思，这是主人的收成。一样的，上帝把不同人带到我们的教会当中的时候，有的传道人来大复兴，有的传道人来可能他大责备，人走了一半哈，你知道吗？这种的果效跟他没有太大关系的，因为上帝衡量他的，上帝给他的工价呢，不是这个果效，这果效是神的，因为是神叫大家成长。 OK， 工人要得的是什么？圣经说是他们的工价。那我想啊，这圣经因为是直的，我可能读的不是，这里是说要照着他们所行的哈，照着他们所做的啊，得他们的赏赐哈。第八节的结尾，按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他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按他的功夫就是他的 label 哈，功夫不是我们中国的功夫哈，功夫翻成今天的白话就是你的劳碌。意思说，今天我如果跟荔枝讲好，说荔枝你把这袋的种子跟我撒了哈，你荔枝呢很忠心的哈，撒到每一最后一颗它都撒下去， 你有没有看？嗯，很忠心，我就按着我们讲好的价，我给你。啊，如果荔枝很偷懒，然后撒了一半就倒到沟渠里去的话，这叫不忠心，我就不给你价。OK， 一样的。今天上帝把仆人 A 带到你们的当中，可能他来的时候他责备大家，可能他不讨好你们，举例了，我不知道了啊。你呢啊，没有什么果效，你呢说，哎，这个传道人没有功效，我们不要用他，还是之类的，你知道吗？无关的，因为是神要他做的。啊，我说对的事情啊，不要说他来讲错的东西啊，是神要他做的。所以呢，如果上帝要他责备，他责备一半。OK， 他只责备一半，还没有做完的话，他在神那边不能够拿工价了。如果上帝要他来复兴工作，他得做一半，神也不能给他有好的工价。你们懂我意思吗？啊，所以仆人，我们真的不需要高举仆人，或是高举某一个事工之类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他跟我们的成长没有太大的关系，他不是以我们成长来得满足的。哇，这个仆人把教会带得很多了，所以上帝给他更大的冠冕。不是，而是神交给他的时候东西，他也没有按这中心来做完它，啊，所以我讲来讲去，我想你们大概知道哈，就是他不会跟教会的成长有直接关系，所以教会就不应该以他们来高举导致教会的分裂。好，第九节我们来看呢，所以如果你们都明白，我不重复啊。第九节就是说，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栽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那他的这句话就是一个结论，他就说仆人就是神的仆人啊，就是这些牧师传道是神的同工啊。哇，这个是很大的字啊，就是他的同工不是说上帝来问一下，哎，老兄我们要怎么做啊？当然这不是圣经的意思了，他意思是说上帝的仆人跟这个主人就是上帝自己呢是有一个同样的目标的啊，他们做同一件事情的。虽然有一个人他的角色可能是来修补的，有一个人角色是来拆毁的，有一个角色是来建造的，但从头到尾呢是主人的心意来的。 OK， 教会是神的心意，教会是上帝的自己的管理。 OK， 跟个人是某一个角色没有绝对太大的关系，他们个人都要向主人交账。OK， 好，所以不需要以他们做你的光荣，也不需要以他们做你的纷争结党的一个理由，可以吗？好，好了，如果没问题，我们继续看啊。今天我们看到17节就好哈。好，我们继续看第三章的第十节，一起啊，我们一起读哈，十节到第十五节好吗？来，我们一起念，来，一二三，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么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和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炼个人的工程怎么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在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经过一样。啊，这个是比喻啊，第十节到第十五节呢是一个比喻啊。你们知道天主教的炼狱也从这里出来的啊，所以这已经是在严格的一个解经上是一个错误啊，我们不能以比喻促成一个教义啊，这个是严重错误啊。Anyway， 今天不是讲他们了啊。好，从第十节开始到第十五节呢，保罗是要告诉他们，前面保罗说我们不需要把仆人高举，因为什么？因为他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角色，所以不能比的。OK， 因为这个撒种跟浇灌怎么比呢？不用比啊，因为他们要跟神交代。想下去呢，他们就问了，哎，如果说不能比，他们要跟神交代，他们怎么跟神交代？就是，哎，你说每个传道人上帝都要跟他们就是审判啊，连哥林多人可能会问保罗怎么审法啊？其实保罗用比喻来回答，所以第十节到第十五节呢，严格来讲他是在讲一个侍奉神的人他在上帝面前将来要受怎么样的一种审判，而不是在讲一个人到底会不会得救，或是说一个人信了主之后会要不要经过炼狱考一考再上天堂，不是提这个啊。如果你按整体 这里不是在谈救恩，好吧？啊，所以严格来讲是在谈一个传道人侍奉神的人，上帝怎么样去审核他的工作。既然我们不能用教会有多大多小啊，弟兄姐妹的成长多大多小来判断，这样怎么判他呢？怎么知道他是一个忠心的仆人，还怎么知道他不是一个忠心的仆人？如果不能用果效来讲啊，比喻了啊，好，这个比喻呢就是房子的比喻了哈，这是保罗的特点哈，保罗在这段圣经就用了，当然他在别的地方也用过哈，就是起盖房子的这种比喻。好了，这个比喻里头有几样东西，我们先要把它讲清楚啊。既然是比喻，它就比喻的范围啊是要先鉴定的啊。比喻不能够扩大啊，你不能说随便拿一个圣经比喻，人就拿来套用在啊一个不实际，就是不牵连的一个事情上面，因为它站立不住的啊。比喻有它的规则，所以这里提到建房子，所以第一个要搞清楚的就是什么是根基啊。这里提到一个字根基了，连这里也提到一个字是材料啊，就是金银宝石草木合接，这是一个材料，建筑材料啊。好了，根基。什么是根基呢？啊，在这个比喻的范围啊，你不要讲别的啊，你不要讲哦，根基啊，哦，根基是耶稣啊，我们不用谈了哈。我说这是比喻，我们遵守游戏规则 ，OK？ 在比喻里面，它有一样东西叫根基哈，所以他就说，如果你是建筑师，根基对你有什么意义？第一个，建筑师根基是什么？根基就是一切的基础，对吧？如果你是盖房子的 ，OK？OK 啊，好了，你现在在这个范围里面想东西哈，你不要跑出去。好了，根基是一切的基础，根基是什么？根基是不能够变的，因为如果你根基变的时候呢，你全部要重来，而且根基是最先的，你必须先做的，你不能说房子盖好了再去打根基，这不合逻辑了，也不可能啊。OK， 所以在这个比喻范围之内呢，有一样东西是一切的起先，可以吗？啊，它叫根基。好了。另外一个东西叫材料啊，因为有叫做草木合接跟金银宝石嘛，很多人会把这个解释成啊侍奉的态度啊你拿什么东西给上帝啊，可能叫你多点奉献啊，就是用这个经文，不是这样解释的，因为它是建筑材料。 OK， 好了，再回来啊，那个游戏规则，现在是在讲比喻，对不对？好，根基是整个比喻的核心跟基础。好了，材料呢是这个比喻的什么呢？材料在这个比喻里头呢，它有一个特殊角色，就是材料必须配合根基啊，而且材料必须配合考验的目的。我再讲一次啊，如果你是盖一个房子的话 ，OK， 你请一个人去帮你立根基，那个人立的一个根基是可能是可以盖20层楼的，好吧？就是很硬的钢铁。打下去的很好的哈，在石头上，那呢你说啊，我盖一个狗屋在上面没有价值，你知道吗？你的材料和你的目的跟你的基础没有配合。如果说你打了一个很好的根基，很硬的根基呢，你就要在这根基的基础上面配合对的材料，所以你可以盖一个很高的楼，很重的楼，因为它是一个配合，这才是一个对的建筑，你能懂我意思吗？而且呢，你可能还要问别人说：“哎，这个楼是做什么的？”那个人说：“哦，这个楼啊，这楼是一个厂啊。”你就想厂啊，厂就必须会有防震啦啊，常常有很多的这种啊，可能啊压力啊等等的，所以你的建筑是需要考虑到它的考验的，对不对？啊，你去日本建房子，你要考虑有地震怎么办啊？你要考虑这些东西。所以我说啊，你不能想象你自己的一种范围，你要回到这个圣经讲比喻的范围。他说建房子嘛，啊，所以你的材料跟你的根基呢，要有一个正确的配搭，跟你的材料跟这个建筑物所要经过的考验，就是它叫这里圣经是说火了啊，要有一个好的配搭。如果说圣经保罗的比喻说我要盖一个房阵啊，就是说在末日的时候，上帝用地震来考验建筑物。我想那个用草木合接的是最好的，因为它不会倒，不是吗？对吧？但是圣经是用火了啊，保罗说用火，所以火就要有一个能够经得起火的考验的建筑材料 这里当然是用金银宝石了啊，草木和解就顶不起。所以我先把这些规则先讲一讲啊，就大家不要太多其他的想象，这还是一个比喻啊。好，金银宝石、草木和解纯粹是材料，建筑材料，不要把它扩大成为什么我的冠冕啦，啊，我的金钱奉献啦，和甚至是我一种很好的侍奉态度。很抱歉，这里不是在讲侍奉态度，啊，这里在讲你用什么来做建筑啊。所以这是两类啊，你不要再扩大它，就是一类的是经得起火的，一类的是经不起火的考验的啊。OK， 一类是你可以说是耐用的哈，啊，不要讲值钱了哈，啊，耐用。另外一类是不耐的哈，啊，就这样子。OK， 好，我们再来看第十节跟第十一节呢。哎，保罗就说他是工头啊，连他讲他是好像聪明的工头哈，啊，其实也不是说保罗说自己特别厉害啊，不是这个意思。他翻成今天的话，应该是说保罗是一个神所赐恩或是所拣选的一个使徒，到哥林多那里去，先跟他们传福音。啊，因为盖房子之前呢，必须先有一个工头，他来做策划。连上帝选谁做工头，在这件事情上面，上帝选保罗做工头，所以保罗先到哥林多去做什么？先立根基。所以保罗到哥林多的时候没有教会，保罗就在那边传福音，把真道带给他们，把耶稣基督的真理带给他们。后来神的工作成就了，教会开始了。所以保罗好像工头这样，先去把根基立好他。OK， 就是把这个信仰的最最最基础，把教会的这个基石最重要的那一块先弄好，就是真理。这些人是因为真理来信耶稣，而不是别的东西啊。保罗去外面开什么水饺大会，吸引一堆人，不是啊，他们不是拜水饺神啊，所以不用吃水饺。保罗去是高举耶稣，有人信耶稣啊，高举十字架，有人信主，所以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真理，他们来到这个那个地方哈，啊。而且他们成为神的家，所以这个所谓的根基啊，在圣经里面就说是耶稣啊。所以保罗说立了这个根基就不能再立另外一个，为什么呢？因为根基只有一个。如果今天教会有不断有人立根基呢，其实表示真理是多样的。如果真理是多样的，就不叫真理了啊，真理必须是一个唯一的它才叫真理。所以这个比喻是在这个范围之内啊。所以保罗说当初神派我先来，我也很诚实的告诉你们，我是按照上帝的真理带领你们信主的，所以在教会里头立下了不动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绝对的真理，好吗？啊，你看下去哈，十二节就说有人在上面建造。保罗没有啊，保罗带人信主之后保罗就走了嘛，对不对？保罗都到别地方传福音，当然保罗有待哈一阵子，但是保罗后来也是走，后来就有不同的人到哥林多里去侍奉了，所以这没有问题的啊。上一天用保罗做第一件事，后来上帝又派别的人到他们当中做别的事情啊。这里不一定是指接下来的什么阿波罗啊之类啊，就可能是其他之后还有人去的。OK， 保罗是哪一个比喻？就是说根基弄好了，有人在上面建造。那，现在考的就是这个了，到底你拿什么材料？你懂我意思吗？根基立好了，根基是绝对的真理。但是呢，如果你是那个工人，你不认识根基，你说，啊，这什么啊，你可能就拿一个不对称的材料来建，啊，那所以呢建筑工人很重要，是他要对根基有认识。第二呢，建筑工人也很重要，他要对这个房子的考验有认识，他才会选对的材料，对不对？我在讲如果那个建筑是为了防地震的话，草木和解是对的，但是呢这建筑不是为了防地震的，这建筑是要经过火的考验，所以这个建筑工人呢要用最坚韧能够在火的考验中能够存活下来的材料来盖房子啊。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这段圣经要讲啊，就是说当时有不同的人到教会去了，就所谓神的仆人啊。如果这些仆人呢他们本身不认识耶稣基督的真理的话呢，他在你们当中的建造就是草木和解，不管他做什么，可能他常常开什么布道会啦什么什么，没关系的，这不是那个工作的一个表现啊，就是他到底用什么来建造。如果他对上帝对耶稣基督的真理不认识，对教会要经过就神对教会的这个考验要经过的他不认识的话呢，他没有办法用对的材料来盖这个教会，建造这个教会。所以他用的材料有一天 考验的时候就要损坏啊。但是如果有一个仆人啊，就是最后可能过了一百年哈、啊，上帝派一个仆人来，然后仆人呢对耶稣基督的真理很认识，他知道真理是不能改变的，所以他必须用什么？他必须用真理来建造房教会啊，就是他不可能不到当中来搞什么这个那个的，不搞花样啊，他就说神的话是绝对的真理，因为基石就是上帝的话。他用这个东西配合的话，将来在考验的时候他会存留得住，因为他的建筑材料是配合根基，同时经得起火的考验。 OK 好，所以我解完了哈，就是说到第十五节呢，他的意思是这样。所以你看到吗？这是比喻的规则哈，不可以扩大了啊。天主教扩大之后就变成一个很一个让人误解的一个教义，就是人要经过火的试炼才能够得救，就变成是炼狱的说法，这在圣经里面是没有根据啊。另外有人说我们侍奉上帝要用金银宝石，他就问你了，你是否是有把你最好的事情拿出来啊？是否是有怎么样怎么样？你大概可以把金银宝石讲成是一种很好的态度，很好的奉献啊。这个是圣经里面其他地方有讲，但是这段不是讲这个。OK， 这段是讲材料啊。你侍奉神，你认识神吗？你敢？如果你今天说，哎，我要来啊，你们教会来振兴你们，你敢做吗？如果你在神的面前，你不认识上帝的真理，你知道你选的材料是对的吗？你知道你用的是金银宝石吗？你知道神的教会要经过什么考验吗？你怎么让弟兄姐妹能够站立得住？你的工作会不会存留？还是有一天审判的时候，火就把你一切得烧回来？当然你会得救啊，这里说这个人这个传道人还是会得救，因为这里不是得救不得救的问题，是他的工作会被保留的问题啊。啊，这里还有一句话也想就是特别要大家注意的，就是第十三节的结尾哈、啊，他说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啊。他的上一节说个人的功成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这句话也提醒了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你虽然你在地上你用草木和秸盖了一堆哈、啊，你用金宝石盖了一堆，其实当时是看不出来的。因为真正检验的时候呢，是那一天了、啊。这里说那一天，所以它不是表面功夫，可以吗？我们不要以为说今天呢某个教会已经有一百个人了，所以它一定是金银宝石了。你看我们火圈做来做去就三十人，我们是草木和秸，这里说看不出来的，这个工程还没有显露，什么时候要显露？那一天，当神审判他的工作的时候才显露。所以不要灰心，人多人少，我想多的时候也会有少的时候，但我想希望少的时候也会有多的时候了。我想它不绝对，很多人的时候有很多人的做法，少人的时候有少人的做法，重要的是要忠心，要守着。有时我们很容易被现象灰心，就是说现象让你看到好像没有什么价值，就好像大家觉得没关系啦，聚会也聚会啦，不聚会啊，你觉得哎，这东西已经不是很有价值。连你换到一个地方说哇很多人啊，大家都痛哭流涕，你觉得哇这东西很有价值。时间一久呢会告诉你它差不多一样了。痛哭流涕的人呢之后呢他也会走掉了，一哭完他就走了。连呢那些呢可能你会觉得哎呦他这样不在乎，他可能几十年他都来。他也不一定会走掉，所以他没有一个绝对的啊，就外表的现象不会给你一个绝对的一个答案。一样的，上帝的工作不是这样简单，你用人数啊，用就是奉献来衡量，表现热情没有啊，所以这就是严肃的地方啊。侍奉上帝的人呢，真的不能够光为现象来做事，你会后悔的啊，你会后悔的啊，你光为人多来做事呢，你一定会后悔的。为什么？因为那些拥护你的人以后就是离开你的人，因为你没有给他什么。人是要有不断的刺激，人是需要有不断的新鲜。你一个人能够给多少新鲜？两次五次累死你，到最后你再有新鲜人家也不新鲜，没有。除非是上帝吸引他们，耶稣基督的道吸引的人呢，才会留在神的家里面 守着真理啊，守着神所给我们的道啊。所以在这里我可能讲的比较阔了啊，我再回来就总结一下，就是他整个问题呢不是在讲我们平常基督徒怎么样做事啊，怎么侍奉，他是要说哥林多人教会有分裂的问题。他们分裂问题是因为他们高举人，他们高举传道人，连保罗说传道人不需要高举，因为他们是仆人，他们是神的仆人啊，他们根本不是因为你们有怎么样而有怎么样的奖赏，他们是上帝给他们一个尺啊，一个标准，就是忠心的标准，不是你们啊。另外呢，上帝审判他们呢是按着他们用的材料，将来他们所做的，如果他们随便就是他们没有好好认识耶稣基督，他们做了一堆可能要被烧掉，但是他们如果好好认识真理，他们虽然做的不多啊，但是是扎实的，经得起考验的，将来要存留下来啊。所以你看到吗，传道人的工作，神所设立的这些职分呢，其实在教会里面其实是相当，你可以说他不需要太过受这种就是会有啊现象啊而牵引的，好吧。好，最后一节我们一起读哈，我们就结束，16节到17节我们一起念好吗？来，1、2、3，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这殿就是你们。那这节圣经其实也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暂时的一个结束了啊，就讲到保罗就讲完普通传道人讲完之后，就转回来讲你们，就讲哥林多啊，讲这些会有啦。他说你们知道吗，你们是圣灵的殿啊，中文没有数量词啊，很抱歉啊，所以你看出来你没有看到它特别。其实你如果看希腊文或是英文或是德语呢，你们是众数啦啊，殿是单数啊。我再讲一次啊，这里殿呢是单数词，所以不要老在教会里说我是神的殿，你也是，我说这个没有错啊啊，因为神住在你，但是其实在这里要强调的是什么？合一，你们是一个殿啊。所以今天哥林多就四分五裂了，其实是一个羞耻的事情啊。其实只有一个殿，为什么要分开呢？为什么要搞竞争呢？为什么要妒忌呢？啊，大家都是神所分别为圣啊。这里说是神圣的殿啊，这殿是圣的，或是说这殿是上帝分别从列邦中分别归神上帝自己的，这是神的工作哈。所以这段就很这节是最严肃的，他就说如果有人要破坏这个殿，那这个破坏殿呢不是破坏工程那么简单，刚才那个是工程啊，就是他做的是不是烧掉或是还留下来，这跟经文没有关系，但这个是有关系的。他说如果有异端来到你们当中，他们要传两个耶稣啊，这个是殿啊，就是复数殿啊，就是他说哎，你们不是神的殿，我才是啊。他说这个人要破坏上帝的殿呢，他一定要被神破坏，意思说异端就在教会以外，异端如果不在纯正信仰里面呢，他就一定没有救恩啊。所以这里指的说神要毁坏他的意思，其实这是沉沦的意思啊，这是不得救的意思啊。 OK， 所以我刚才已经讲过了啊，哥林多不是一个，他们问题不是说他们有异端来搅扰他们啊，他们是爱心问题，他们不够成熟，好像小孩子老抢玩具这样。OK， 过了好久还在抢玩具啊，就是你比我好，我比你好，在那边斗。保罗说你们怎么不长大呢？但是保罗也跟他们说，你们小心啊，外面或许里面有人是会破坏神的殿啊。你们今天是好像不长进了，彼此争斗，但是呢，其实有教义传进来，可能是破坏上帝的殿，这个是跟救恩无关啊！意思说这个人他不在神的救恩之内，就是他不得救的啊，他是异端嘛，所以不是真实相信上帝的人就没有恩典。OK 啊，好，所以今天我就讲到这里啊。不过我希望说大家最少从第三章还没完啊，就是到了第四章他才结束啊。不过这第四章下次来再讲啊。但是第三章最少给我们几个提醒了啊，就是我们众弟兄姐妹，我们自己想一想啊，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是存着一个属灵的阶段，或是说我们还是保有我们过去啊属肉体的阶段啊，我们刚信主的时候跟现在，我们是否领受更多而对主摆上更多呢啊？我们的灵命是不是因为耶稣基督做前提啊，就是我们凡事 以神的话语为我们的标准来思想，还是我们还是以自己的利益或是自己的立场作为你考虑的一个前提啊，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思想就是说，你侍奉上帝的时候真的是不是靠方法啊？哎，我可以有方法啊，让多少人来，我可以方法吸引多少的，真的不是方法，方法会过去的啊，累死你，那些方法你要真的认识你侍奉的对象，就是认识根基。盖房子之前先搞好那个根基，可以盖几楼啊？是什么材料，用一个配合的材料。要认识神要考验我们的工作是怎么样的考验，用水啊，用火啊，用地震啊，当然开玩笑了，这里是用火了啊，所以你就要用一个配合经得起考验的材料来侍奉上帝，这样就是一个会得奖赏的仆人啊，不会蒙羞耻啊。好像耶稣的比喻，耶稣跟那个仆人说，你是忠心良善的仆人啊，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好吧？好，我们一起做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恩待我们今天有机会来思想你的话语，主啊，借着你自己的话语来提醒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主啊，我们在任何的光景你都知道，主啊，你就用啊你自己来吸引我们，也用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你圣灵在我们心中激动我们的心，能够更加的爱你，更加的回应你。主啊，叫我们能够在啊瑞士这个地方啊，在啊苏黎世这个城市里头啊，能够为主你来发光啊，特别在啊我们啊这些啊同胞的圈子里头啊，能够更加的啊把这个福音啊，把这样的一个啊正确的一个教导能够带到他们的当中去。主啊，愿你自己成就你的美意。我们啊有啊软弱，有亏欠，有灰心的时候，主啊你自己刚强我们的心啊，叫我们的侍奉能够超越这些的现象，叫我们的侍奉啊能够持守在啊对你的忠心的这个事情上。听我们的祷告，感谢奉我主耶稣的名，阿门。把时间交给主席。